欢迎大家参加《启示录中览》第十二课。今日嘅讨论会分开两个部分嘅。第一部分咧系去学习一幅大图画，即使系《启示录》，尤其是从第十一章一路到二十章嘅思路。大家记得咧，呢几年嚟我喺呢个地方同大家分享嘅读圣经好重要嘅咧，系睇事情的大图画，不要那么快令到自己迷失方向，因为我们沉迷在细节上面。首先要学事情的大图画，常常都要去追踪作者原来的思路。我们想追踪启示录第十一章至到二十章的思路，这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在刚才的基础上面，我们想学习第十三章的猛兽。第一隻猛獸是指什麼呢？還有第十七章開始講到的大淫婦又是指什麼呢？猛獸和大淫婦之間是一個什麼關係呢？這個就是第二部分。現在開始第一部分，首先我們溫習一下啟示錄全書的佈局，即是啟示錄的四個部分。四个部分呢，每一部分开始的时候都有一句说话，就是作者进入了灵的状态当中，他就会见到异象。头三章，一二三章是启示录四个部分的第一部分。所以第一部分的异象呢，他见到就是复活的耶稣向教会显现。那到底耶稣对教会的什么要求呢？就是第一至第三章，进入第四章一路去到第十六章咧，系好长嘅篇幅，系启示录嘅第二部分。四至十六章总共有十二章咁长。表面上嚟睇咧，讲到神嘅计划，即系天国，同埋神嘅仇敌魔鬼撒旦之间嘅一场斗争。但你再看真啲嘅時候咧，呢個第二部分咧，開始嘅第四同埋第五章係講到天上邊一場好偉大嘅敬拜嘅場面。天上地上唯一個人有資格去打開神計劃嘅七個印，就係羔羊啦。咁當然我哋知道羔羊代表嘅係主耶穌，只有佢犧牲嘅精神。服从神的精神令到他是唯一个配得明白神计划的个人。所以启示录呢是托耶稣的功劳才今日能够向我们打开的。所以虽然说第二部分是讲到天国和撒旦之间的战争呢，其实这个第二部分很强调的就是天国是一定胜出的，一定会凯旋胜利的。所以经常有天上面的敬拜的场面提前向我们说胜利一定终于属于神的天国的。那我们今天学的第十三章和第十七章呢，是属于这个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从十七章至到第二十章。第十七章呢，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范围其中一部分。第三部分呢，主要的内容就是讲到天国最终胜利了。因为这样的缘故呢，神所有的仇敌，包括大淫妇啊、猛兽啊、魔鬼啊、假先知啊，最后呢连死亡阴间都要受审判，被神毁灭。然后最后第四个部分呢，就是新天新地了。那我们的天父亚非会来到地球人间，同我哋人类啊，属于佢嘅人咧，永远一起生活。咁呢个就系启示录嘅四部分啦。而家我哋马上就上去追踪一下，属于第二部分嘅启示录第十一章至到二十章，作者嘅思路系点样样嘅呢？所以以下嘅几分钟呢，从第十一章开始，当然第二部分是从第四章开始的，不过我们今天从第十一章开始一路追踪到第三部分的第二十章， 所以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十一章至二十章，我们想知道个作者的思路是怎样发展的。咁请大家打开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七个号角的第七号角是从第十五节开始的。如果你看下第十四节的时候呢，属于第六个号角，启示录称为第二场特别的灾害。第六号角是第二场灾祸，即是说第五个号角呢是属于第一场特别的灾祸。换言之呢，第七个号角就是属于第三场的灾祸了。启示录讲了很多灾祸的，但是他想强调的是三场特别的灾祸。第五个号角那些蝗虫属于第一场灾祸，第六个号角关于那场中东的很特别的战争呢，属于第二场灾祸。第七号角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关于猛兽的出现，是属于第三场灾祸。跟着呢，从十一章的十五节去到十九节呢，是一场天上的敬拜的景象。天使提前在这个地方高声欢呼，神的天国一定会按住时间临到地球的，天国的降临是一定会发生的。请大家注意十一章的十九节，有讲到天上边的圣所里面的约柜啊，被作者见到。请大家留意个约柜。如果你比较一下第十五章同五节呢，我重复启示录嘅十五章五节嘅呢，你见到又系约柜啦。所以喺第十一章又提到约柜，十五章又提到约柜。如果我哋从第十一章进入第十二章嘅时候呢，十二章是关于那个生了第一胎一个仔的一个女人，龙呢魔鬼撒旦又想去杀害这个女人生的第一个仔，害不成呢就迫害这个女人其他的后裔。我们知道那个女人呢不是一个人来，这个女人是象征亚非神的计划，你可以说是石安，你可以说是耶路撒冷，你可以说是天国，其实这个女人是象征神天父的计划。所以不怪得在第十二章之前有提到约柜，因为约呢就是神的计划嘛，旧约新约两项不同的计划。所以不怪得十一章十九节又提到约柜，十五章第五节又提到约柜，夹在中间的十二章呢就是讲这个女人，就是讲神的计划，她的约，她的计划呢是不可能被魔鬼撒旦破坏得到的，她的计划一定会彻底成功的。所以呢第十二章就说这条龙啊，即是魔鬼呢，就从天上打败仗的缘故被掟了下来地球，天上边呢再没有他立足的地方了，他就集中来到地球呢去害这个女人其他的后裔，害不成耶稣基督，就害其他真正属于亚非跟随耶稣的信徒。大家留意一下第十二章的十八节呢，即是说最后一节呢，我们就见到魔鬼撒旦他就站在海滩上面，他站在海滩上面做什么呢？为什么会讲海滩呢？因为第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知道，这个猛兽它是从海那里涌出来的。所以呢十三章第一节是紧接着十二章的十八节的，是因为魔鬼从天上被赶出来地球呢，先至会有这只猛兽会出现，教会传统称它做敌基督会出现。很简单来讲，如果你想学习追踪作者的思路的话，第十二章是为了第十三章这个猛兽出现而铺路的。 有十二章，撒旦天上打败仗，先至有猛兽嘅出现，先至有第三场嘅灾祸会出现。咁样咧，我就示范紧读圣经系追踪作者嘅思路啦。而家我哋进入咗第十三章啦，喺我哋继续追踪思路之前，咁下一个问题马上就要解决嘅咧，就系到底呢只猛兽代表啲乜嘢呢？明显呢，猛兽都只是一个象征符号来的，它不是一只的野兽来的。正如第十二章那个女人不是一个人来的，不是一个女人来的，是代表天国，代表神的计划。这只猛兽都不是一个动物来的，它代表什么呢？那我们学过呢，读启示录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些的象征符号的希伯来圣经的典故。你需要有圣经的串珠来去追踪象征符号的典故。咁以下我同大家分享几段圣经咧，都系去证明猛兽其实系象征一个超级大国，或者象征住呢个超级大国所出嘅一个政治人物。关于第十三章第一节，呢个海里边涌出一只十角七个头嘅猛兽。旧约圣经的典故呢，是出自但以理先知书七章的第三节。当你详细看但以理先知书第七章的时候呢，先知发梦见到有四只猛兽，都是从海里面走上来的。从一点呢，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确是启示录十三章的典故了。每隻猛獸都是代表當時很強大的帝國，第四隻猛獸呢尤其兇猛。為什麼一個大的國家形容做猛獸呢？無非想形容這些國家呢，在當時來說對比其他的國家呢，它勢力實在太龐大了，沒人能夠打得贏這些國家的。這第四個猛獸呢，即是說第四個帝國呢，是很特別的，有十隻角，又是好像啟示錄講有十隻角，並且呢其中一隻角會講一些亵渎神誇張的說話的。如果你繼續參考一下但以理書的第七章二十至到二十二節的時候呢，你會見到猛獸其中一隻角呢，是會跟神的聖徒，即是神的兒女呢，去爭戰並且打贏他們的。這些內容呢全部跟啟示錄十三章是息息相關。當你讀到第二十三節到二十七節的時候呢，終於就向我們揭曉了，原來所謂猛獸呢是講緊一些很強大的國家，第四隻猛獸呢是講緊當時第四個帝國，十個國呢原来讲紧从呢个嘅国家里边将会兴起十个领袖、十个王。原来兽系指超级大国，国系讲紧呢个国家里头其中一个政治嘅领袖。所以翻到嚟，我哋追踪作者嘅思路咧，启示录第十三章嘅猛兽唔系动物嚟嘅，系讲紧将来会出现一个能够影响全球国际局势的政治的大人物。传统的基督教会呢称这个人叫做敌基督。只不过你留意呢，好像但以理先知书第七章这样呢，兽所代表的东西是有弹性的。大部分时间呢，这只猛兽呢是象征将来会出现能够影响全球国际局势的人物。有时候呢亦都可能代表呢个人物所出身嘅嗰个国家。所以呢只兽可以指一个超级大国。但大部分时间呢係指呢个国家将会出现嘅政治嘅大人物。而家继续追踪启示录嘅思路。第十四同埋第十五章。从第十三章的地上的事情呢，十四十五章又再一次转到天上面的情景，提前讲一些后来才会发生的事。 請大家留意第十四章第一節，那裡說我還看見，我見到羔羊站在石安山上，跟住羔羊在一起的呢，還有144,000人，每一個人的額頭上面都寫著羔羊的名字和耶和華天父的名字。這一句十四章一節呢就很耐人尋味了。首先呢，如果你還記得我們上個月學過的啟示錄呢，石安山不是說一座山，這裡的石安山呢正正就是第十二章那個女人生了一個男仔，後來有其他的後裔，一隻龍呢很想迫害那個女人，就是石安山，記得嗎？因為石安山或者耶路撒冷是象徵著天國神的計劃嘛，這裡所指的石安山都是跟十二章的女人是一樣的。羔羊呢就是那個女人的第一個兒子，就是耶穌基督了。所以這個第十四章第一節呢所講的東西無非就是第十二章我們學過的那些天上面的景象，仍然是讲紧神的天国会一路按住计划一步一步兑现的。跟住耶稣基督有一班是144,000的人，我们从启示录第七章学过呢，是那些天父知道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人，不是挂名的基督教徒，是真正属于神的人，因为他们是真正一生跟随耶稣基督的。咁睇嚟咧，呢个144,000人咧，亦都包括第十二章所讲嘅嗰个女人其他嘅后裔啦。末世嘅末后嘅日子，嗰一班忠心耿耿，将纯正嘅福音传到去唔同嘅民族，甚至传翻到去以色列嘅嗰啲信徒。总言之咧，历世历代所有真正属于耶和华神嘅人咧，又一场敬拜去感謝讚美天父。換句話說，這144,000包括了第十一章所說的兩個見證人。從十四章第六節開始呢，就有三個天使有三項特別的訊息。第六節呢第一項的訊息呢，就是講到末世末後的日子呢，有真正的福音全遍这个地球的。又或者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所说，这天国的福音必定会全遍地极，向万民作见证，然后这个世代的终结才会临到。没错了，14章14节至19节呢，那里有两次的用镰刀去收割，两次用镰刀收割是指紧两次的复活。第一次呢是讲紧啲好人属于神的人，啲义人复活得生进天国。第二次的用镰刀收割呢是讲紧坏人全人类都要复活面临神的审判。好了，现在我们进入第十五章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为了第十六章来铺路的。第十六章就是最后的七个灾害终于临到地球了。所以很快地我们从第十一章的追踪的思路呢就追到第十六章。去第十六章的时候呢，启示录的第二部分就结束了。去到第十七章的时候就进入启示录的第三部分了。请大家留意呢第十六章七个最后的灾害。第一个灾害是针对陆地啊，第二个灾害是针对海洋的。如是者第七个灾害呢，大家去看看第十六章十九节呢，那里针对大巴比伦。所以神的审判呢，这灾难呢会临到地球。陆地啊、海洋啊、河流啊、太阳啊、那隻猛兽的宝座啊，最后第七个灾害呢是针对大巴比伦的。 從第十七章咧，我哋知道所謂大巴比倫咧，無非係大淫婦。依、这個下一個問題，我要馬上要討論啦。大淫婦又象徵啲乜嘢咧？咁樣咁無論如何咧，暫時我想大家留意咧，十六章嘅最後嘅七災咧，最後一災係針對巴比倫嘅，即是嗰個大淫婦。好啦，於是乎咧，終於我哋就離開啟示錄嘅第二部分。进入第三部分咯，第三部分是从启示录嘅第十七章开始嘅，从第十七章一路去到第二十章咧，系启示录嘅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咧系讲，因为天国胜利，魔鬼同埋猛兽啊被打败，所有神嘅仇敌都要接受神嘅审判，一一嘅要灭亡。神的众仇敌轮流的受审判被毁灭。十七、十八、十九三章呢就详细讲第一个要被毁灭的神的敌人叫做大巴比伦大淫妇被审判，他是排第一的。这个是十七、十八、十九章详细讲的。好快的跳到去启示录二十章的话呢，尤其是二十章第十节，我重复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十节，你会见到被审判被毁灭的排第二排第三排第四的呢是魔鬼撒旦，第一只猛兽传统叫做敌基督的，同埋第二只猛兽就是支持敌基督的假先知。最后呢，第十一节至第十三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一路至到十五节的时候呢，是全人类啊，历世历代不配进天国的人，反对神，不相信神的人呢，都要复活接受审判，然之后被毁灭的。排到最拉尾被毁灭接受神审判的敌人呢，是第二十章的第十四节。死亡同埋阴间。如果你好似我咁样懂得追踪作者嘅思路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到啊，从第十七章至到第二十章咧，第三部分全部系讲天国胜利之后，神要按先后次序审判所有反对佢嘅敌人。喺呢度咧，我要大家留意。在神的仇敌接受审判被毁灭的次序上面，大巴比伦这个大淫妇是排第一的。最拉尾神的敌人被毁灭的是死亡。这一点呢跟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讲的是一样的。最后的敌人要被毁灭的是死亡和阴间。但是排第一的是哪个？是大淫妇大巴比伦。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大淫妇大巴比伦要排第一呢？大淫妇或者叫大巴比伦象征着什么呢？我们终于追踪过启示录第十一章开始，一路直到第二十章启示录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作者的思路了。这种这样的追踪思路是很重要的，因为会帮到你明白事情的大图画。那来到这里呢，我们就进入了今天讨论的第二部分了。有没有人想讲一下这个大淫妇大巴比伦是象征着什么呢？ 神的第一号敌人，首先要被审判的大任务或者叫大巴比伦，辉就推测是一个国家来的，一个很庞大超级的大国。以今天来讲呢，最大就是美国，第二是中国。那只猛兽呢，根据但以理先知书第七章，我们知道象征着一个大的国家。但是巴比伦或者淫妇是否象征着一个国家呢？阿辉就没有提出根据。阿忠，你认为这个淫妇或者大巴比伦象征什么？
那里有写十七章最后一节。
哦，阿忠呢就请我们留意一下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八节，你所看到的那个女人呢，即是这个大淫妇呢，其实就是那座统治世界诸王的大城。咁呢个系一个重要嘅线索啦，系启示录话俾我哋知嘅线索。但系阿忠，你都要解释呢个所谓统治世界诸王嘅大城，呢个又系另外一个象征符号。呢个大城咪就系巴比伦咯。但你答完咧，等于冇答。呢个大城巴比伦系象征住啲咩嘢咧？系象征住一个国家。如果系一个大城嘅咧，好似耶路撒冷啊、伦敦啊。就是象徵著整個國家，因為它是個首都嘛。這裡的第十八節的大城呢，看來都是巴比倫，在第十八章、十九章所講的大淫婦都叫做巴比倫的。問題是巴比倫是象徵著一個國家呢，還是不是呢？有沒有第三個人想嘗試？你認為這個大淫婦是什麼？
我只是想說，可能是不是一個大國家，這個世界是多了國家。
大淫妇呢，之所以叫任何一个人做淫妇呢，是象征住佢想表达呢个人的非常的唔道德，尤其是对于自己的丈夫呢，自己的家庭呢，是不忠心的，乱咁搞关系，一个咁嘅女人。因此阿辉就推测呢，大巴比伦可能是指一啲庞大的国家，变得喺道德上边好败坏，好堕落，好多罪恶喺个国家里边。咁嘅时候呢，就会接近咗啲，是肯定是关于一些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和人。现在我们去追踪一下大淫妇、大巴比伦象征的是什么呢？先请大家留意一下十七章，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大淫妇是坐在众水之上的。第二节就说地球上差不多所有国家的领袖都跟这个所谓的女人发生关系的，乱搞关系的。当然这些全部都是象征符号。这个女人不是指一个女人，这些王和她行任的都不是指真正的行任，是说这个地球的国家跟这个大淫妇、这个大巴比伦是有很多关系的，是有很密切的来往，有关系的，做埋同一样的事的。不单止啲国家，全地球的人民呢，都饮埋佢所调的淫乱的酒，这些又是象征性符号了。即是说世界的国家和地球的人民呢，都跟这个大巴比伦一起这样搞关系，很多来往的。咁到底呢個大巴比倫係指乜嘢呢？嗰個嘅舊約嘅典故咧，有好多嘅。我今日只有時間同大家提出三段經文：希伯來聖經嘅以賽亞先知書第一章21-24節，以賽亞先知書第一章21-24節。21節咧，我哋見到 有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的首都，是被稱為中心忠貞的城市。誰知呢，為什麼一個這麼好這麼忠心的城市會變成了一個妓女呢？以前這個女人，這個城市充滿了公平公義，為什麼現在會有這麼多謀殺兇手變成這樣的城市呢？只是顧著要發達享受喝酒啊。23節那些領袖呢，官長呢，變壞了，好像賊一樣收賄賂啊，欺負孤兒寡婦啊，不主持公道啊。24節萬軍的耶和華，以色列的大能者神說，哎呀，我要向我的仇敵報仇雪恨，我要審判這個仇敵大淫婦。這個大淫婦呢，又是一個城市來的，是一個國家的首都。如果大家讀以賽先知書的，你都知道這個城市呢，就是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了。本來是很忠心的耶路撒冷，即象徵著現在變成了一個妓女。這個第一個典故。類似的典故呢，可以在何西亞先知書那裡找到。何西亞先知書第四章第十節第十四節呢，何西亞先知書第四章第十節第十四節講到有班人離棄了耶和華，是講緊以色列人了，本來是跟耶和華立了約去遵守聖經的教訓去做人的，這些這樣本來忠心的人民呢，後來變了，不再遵守耶和華的命令了，就行淫飲酒。這裡所說的行淫和飲酒呢，就不是真的指在性生活上搞關係，而是說本來忠心屬於耶和華的子民呢，以色列了，現在就不忠心了，不再聽他的命令了。在下文呢，講到為什麼說他們不忠心呢，第十二節呢，本來應該去拜獨一的真神的，現在他們向木頭問米占卜，求木頭呢指導他們將來的命運去算命。聖經講了不要搞這些占卜問米的事，以色列人去搞這些事不順從神。十三節在山頂上面又向樹跪拜，山崗上面向不同的樹獻祭燒香。以色列岂不是應該專一的侍奉耶和華神嗎？所以呢，對十四節呢，就講話這班這樣的以色列人呢，是娼妓，是淫婦。十四節同廟宇裡面的娼妓一同獻祭。所以何西亞先知書十四章講到的大巴比倫或者淫婦呢，是指以色列變了心的神的百姓，神的人民。同一個道理呢，當我們回到新約聖經的時候，我們可以從雅各書的第四章一至到四節呢，見到新約聖經都稱呼本來忠心於神的基督徒，大家如變了心不聽神的吩咐的話呢，都叫做淫婦的。雅各書第四章一至四節，雅各書第四章一至四節，你們之間的矛盾嗌交啊，都是從哪裡來的？從你們好戰的百體的快感來，是不是呢？你們極想得到的東西得不到，你們就殺人。這裡不是說真正殺人，是說教會人與人之間有矛盾嗌交有衝突，你們妒忌想得到的東西得不到，你們就嗌交去鬥去爭。其實呢，你們得不到呢，是因為你們不去祈禱而已。但是假如你們祈禱都得不到呢，因為你們的動機不良，你想得到那樣東西呢，無非就是想去揮霍在肉體的快感上面。你們班淫婦啊，難道你們不明白跟這個世界的價值觀做朋友的話，就是跟耶和華天父做敵人嗎？哪个基督徒跟世界做朋友，就是跟神做敌人了。 後面的第八節就話咧，你哋要親近神，神先至會親近你哋。你班罪人、三心兩意的人啊，要洗乾淨你雙手。所以淫婦或者大巴比倫咧，喺舊約時代係講緊以色列向耶和華變咗心，三心兩意。表面上要話信耶和華神，其實就拜第二啲神。喺新約時代咧，係講緊基督教會，係講緊基督徒。表面上就話翻教會，話讀聖經，其實咧係三心兩意同呢個世界做朋友嘅淫婦巴比倫。咁嚟到呢度咧，我哋總算係有限嘅時間咧，根據聖經舊約嘅典故，定出大淫婦同埋巴比倫象徵住啲咩嘢啦。在啟示錄十七章第六節和七節告訴我們知道，當天使向作者解釋他明白巴比倫和淫婦象徵著什麼的時候，他覺得很驚訝，他很痛苦，很難過，他沒有想到這個答案是這樣的。那這個答案是什麼呢？那根據剛才舊約典故去分析呢，第十七章的大淫婦、大巴比倫呢，是代表基督教。我再講多次，基督教包括了羅馬天主教、希臘東正教、俄羅斯東正教、新教 Protestants, the entire Christian Church。 基督教就是大淫婦、大巴比倫。只要哪个人挂名是属于基督教、洗礼、读圣经之外呢，但是事实上是不听圣经的吩咐的，信仰上面是对耶和华神不忠心，是变了的，这样的基督教徒，这样的基督教，无论是哪个传统，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什么传统都好，这个的变了心的基督教就是启示录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的大淫妇、大巴比伦。这个结论呢，是根据刚才圣经的典故推论出来的。这个答案会不会令到你们好像作者那样觉得很惊讶？这个结论是对还是错了呢？大家可以检查启示录这些经文，来去检查一下这个结论有没有错了。因为第十七至第十八章呢，写了很多这个大淫妇的特征的。譬如说他是坐在众水之上的。什么叫做众水之上呢？如果你参考一下十七章一至二节，同埋对比下第十五节呢，十七章一至二节同埋对比第十五节呢，所谓众水所指的第十五节，你看见的那达淫妇，她的座位底下的众水呢，象征的就是这个地球上面不同国家讲不同话的民族和国家。所以这个淫妇基督教，她的势力范围是覆及全地球的。这个淫妇亦都有另一个象征呢，第三节啦，佢系骑住一只血红色嘅怪兽嘅，呢只嘅猛兽呢，有七个头、十只角，全身都写满咗亵渎神嘅名号。咁呢只猛兽呢，我哋刚刚先至学完第十三章呢，我哋要知道呢就系指紧第十三章嘅敌基督啦。所以这个的女人，这个淫妇呢，她骑着一只猛兽，就是第十三章那只的猛兽。当年就没有汽车了，当年骑就骑马、骑骆驼这样。她所指的无非就是揸车这样。她揸那部车呢，就是这个的猛兽，这个敌基督了。这个第三节想向我们表示的呢，就是这个淫妇呢，基督教呢，跟第十三章所讲及的这个敌基督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來往很密切的，他們走的路是同一條路來的，拿著個方向盤駕車向哪個方向，那個車就去哪個方向，你的車去哪，你的人就去哪。淫婦和一隻猛獸是同一班人來的，他們的方向思想，他們做的那些事是一樣的。這裡所講的呢，是基督教和敵基督信仰思想價值態度上面呢是一樣的。如果那個淫婦象徵變了心的基督教的話呢，這個所謂敵基督呢都是一個變了心的基督徒。如果淫婦象徵著一個對耶和神的信仰不忠心的教會的話呢，敵基督都象徵著信仰上對耶和不忠心的一個所謂基督徒。這個淫婦和這隻獸呢個關係很密切。我們總算是將淫婦巴比倫的象徵意義有根有據的查考過了。咁而家我哋又要翻翻到第十三章啦。我哋只有十分钟嘅时间，去较为详细少少嘅，去明白一下第十三章向我哋描述嘅传统称做敌基督啊，依个人物其他嘅特征。不过咧，讲开敌基督咧，我会喺今个月尾最后一课嘅时候，同大家解释呢个敌基督呢三个字用得唔系话非常好吓。今天我暫時就說傳統稱做敵基督。十三章的第二節呢，我從第一節讀起。十三章第一節，我望見海裡湧出一隻十個角七個頭的猛獸，十隻角帶著十頂皇冠，頭上面呢有很多亵渎神的名號。這隻獸看來好像豹，好像隻熊，好像獅子。请大家留意第二节，龙呢，即是魔鬼撒旦，将自己的权力、宝座、大权全部投注在兽的上面，好像赌钱一样，整铺赌落在兽的上面。所以这个是敌基督的另一个特征，是魔鬼撒旦将到自己所有的权力投注在敌基督的身上的。简单来说，这只猛兽就是敌基督，他的权力能力是赖魔鬼撒旦所赐的。讲到这句说话，或者大家会记得我们学习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中览的时候，我们读到帖后的第二章，讲到有一个叫做不法的人沉沦之子。在帖后第二章第九和第十节呢，我们曾经读过两句这样的圣经，是撒旦使到这个人的出现充满了能力，使到他能够摆出种种的神迹异能，能够行神迹欺骗人的歧视，对那些注定要灭亡的人呢去施行诡计欺骗他们。帖后第二章第九和第十节告诉我们知道呢，这个所谓的基督是懂得行神迹去欺骗人的，包括欺骗基督教徒的，他行神迹的力量是魔鬼赐给他的。我们现在问一下一个问题，这个敌基督这只猛兽大概是在末世什么时间会出现呢？启示录第十三章所讲的这些事情大概是什么时间会发生呢？我们怎样去守候住观察住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温习回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第七节。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第七节呢，是讲到两个忠心于耶和的见证人在末后的日子呢，将到纯正的福音冒死的传到其他的民族，包括传回到以色列。在第七节就说呢，当这两个忠心的见证人，即是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是任何末世忠心于耶和、忠心于真的福音的神的仆人的信徒，当这两个人，这班忠心的人完成了他们的见证时，那一只 在无底坑上来的猛兽，即是第十三章那个敌基督，便要向他们开战，并且赢了他们，将他们残杀，将他们的尸体陈尸在大城的街道上面。这个城市的名字呢，也按照圣灵所用的言语呢，这个城市你叫它耶路撒冷都可以，但你叫它所多玛、俄摩拉又可以，你叫它埃及人都可以。这个城市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耶路撒冷。咁第七节就俾我呢个提示咧，十三章所讲嘅事情大概几时会发生呢？系大概会喺忠心神嘅信徒呢班神嘅仆人，将到纯正嘅天国福音全遍地极传翻以色列，佢哋嘅工作大致上完成嘅时间呢？即是话呢个末世末后的日子去到很后的时间呢，这只猛兽就会出现，就会做第十三章所写的这些事情了。所以关于几时会发生第十三章的事情呢，这个时间的问题呢，大家需要参考第十一章第七节。那如果你参考回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话呢，帖后第二章第三节就说，不法的人出现之前呢，首先会出现全球基督教离经叛道，即是对亚维的信仰变质扭曲，挂名信奉神信奉基督耶稣，但其实在行为上面呢，是不遵守圣经指示去教训的，离经叛道。首先会有离经叛道，然之后有一些忠心的仆人忠于纯正的亚非的信仰，反对任何扭曲改变了的基督教信仰，将真的福音传回到以色列。当这件事发生到差不多完成后呢，启示录第十三章的这个敌基督的事情就会发生了。所以启示录十三章和帖后第二章所讲时间的次序呢，是完全吻合，是一致的。最后的两分钟呢，我只能够讲多一件事。回到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三节，十三章第三节就说，这个猛兽有七个头，其中一个头似乎是受了致命伤，但是呢，这个致命伤又好翻，因为这个敌基督曾经受过伤，伤得好重，应该就是死的了，但他又不死得，令到全世界的人都很惊讶，就很崇拜这个人物了，就去跟着他，去拜他，就开始在政治上面呢，他就崛起，成为一个很有权力国际性的大国的政治领袖。他不单止管理一个大国，并且呢，他能够左右影响全地球所有国家的局势的传统的那个敌基督。终于他出现了。问题就是，受了重伤但又不死得是什么意思呢？我只在这里给一个提示呢，今天留待下星期四再跟进这个问题。结束之前，我要留下给大家一个提示，一个线索呢，就是所谓敌基督为了要去欺骗人，他要扮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模仿耶稣基督，魔鬼令到这个人好像死而复生复活一样，通过这场伤来模仿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复活这个神迹，来去欺骗，希望连基督教内部的教徒都欺骗了，因为他能够死而复活的，他还不是基督。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奇迹，魔鬼藉着这个人物可以欺骗全世界的人，除了追随耶稣羔羊的人。好了，那么我今天时间就已经到了，那你可以看得到呢，今天这一课内容是非常的重要，涉及的范围是很广，内容很多，绝对需要我们重复温习去消化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首先祈祷结束，然后呢大家有什么问题讨论、分享呢，我们可以之后再留下去谈的。我们一起祈祷。啟示錄第十七章第九節至到第十四節，關於呢個淫婦所騎嗰只猛獸嘅七個頭、十隻角象徵住啲乜嘢？我本來今日嘅筆記裏邊寫好咗要講嘅，但我唔夠時間，咁下星期補翻啦。
啊好，唔該曬啊。
OK。
我现在这有点有点那你看，第一个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但一步肯定是先结婚对吧，跟神就是说过对的结婚，结了婚然后才背叛的才成立一个情况，那肯定他家开始肯定是忠心的嘛对吧，我肯定是爱那个丈夫了啊才会跟他结婚的，结了婚之后就背叛，那就是究竟我自己的啊。那个所谓淫妇，他也有个特征，就是三心两意。那如果一个人没有一心一意的去追求，对吗？那不是也是所以这个也忧心了，对吗？那如果再神的话，就是也不然，就是可能思想跑得快。现在那些都是讲，可能呢啊，思想跑得快，就是我在神面前，谁没能站立得住的？对，还要把罗讲了，要恐惧担心做成神的仆人，对吗？那么下一步当然就是可能是讲整个主体的教会，可是教会也是有人组成。所以在想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应该要恐惧战争。
讲得对，讲得啱，讲得好好，我完全同意。完全同意，即系呢个淫妇所代表嘅变咗心嘅基督教咧，唔一定系嗰個程度上邊完全都拋棄咗呢個信仰，可能係三心兩意嘅，係有唔同程度嘅，所以以至到就需要恐懼戰驚啦。所以我就覺得好感恩啦，喺呢一個嘅小嘅家庭裏頭，呢個教會裏頭。因为上一代前辈的忠心，及至到这一代神的仆人的忠心，我们所听的圣经教导呢是强调完全委身，不保留的献上生命，要忠心于亚非的信仰，要跟耶稣，这些这样的很绝对百分之百的教导呢是很必须的。应该咪搞出一个结果咧，系大淫妇，你明唔明啊？从呢个角度嚟讲咧，我哋好有福嘅，我哋只需要互相嘅鼓励咧，知道咗嘅圣经教训，我哋要一齐做出嚟，一齐活出嚟，咁啊开开心心咁样去帮手将福音传遍地极，然之后一齐进天国，仲希望越多人跟住嚟越好。不過我很同意阿鐘所講嘅，真係唔係一定係完全放棄曬信仰啊，好好惡咁樣背叛啊， 三心兩意，只要是對神不忠的，已經入了這個大淫婦的範圍之內。
那個時候是不小心變成父母的，你在講貪愛跟愛世界跟世界上的，因為愛神的心一不在裡面，那就很糾結。他的神是有些，怎麼講，憐憫，或者說我們是運氣好，這樣的神是因為他四面裡面好像也講了，就算你們跑不了啊，幻影乱多少次，对吧？你只要肯回头，他还是接受。所以呀，是那点的叫大白安慰吧。他不管我们这边母子不这样的。
Yeah, thanks, Pastor Jim. Pastor Jim, 我可唔可以问下两个问题？
好，请问。
你即系如果嗰、那个大人父就系基督教？即係好似即係代表全世界嘅基督教好多唔同嘅派，咁喺17:18嗰度咧，佢話呢個女人係即係 which reign 咗佢嘅天國嘅，或者講係 which has a kingdom over the king of the earth。咁呢度又點樣解咧？如果嗰個女人係基督教，佢始終係有競爭高過嘅競爭嘅。
嗯哼，呀，好多謝你嘅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係18:3。即係嗰度講話 ，the merchants of the earth have become rich by the wealth of the sensuality， 或 the merchants of the earth have become rich by the power of the luxury。啊，咁啊，呢度又點樣解咧？啊，即係關於世界嘅生意啊，跟從基督教個基督教。
关于自民国的世界开始有能力或者有自由。朱莲，你第二个问题的经文我听得不清楚，第几节？
第三节
、哦，因为万国都喝了他淫乱的怒酒，地上的列王都与他行淫，世上面做生意的人纷纷发了财，發財全靠佢嘅窮奢極欲。哦 ，OK， 多謝你。咁啊，朱蓮提兩個問題，都係關於呢個大淫婦嘅。第一個問題就係17:18，呢個淫婦就係嗰座統治世界諸王嘅大城。第二個問題係關於18:3。第一個問題咧，17:18咧。是如果大淫婦巴比倫象徵的基督教，但為什麼17:18所說的這個女人好像是有政治的權力，能夠影響全世界的不同國家的領袖呢？為什麼這個淫婦這個基督教會有政治的這麼大的權力呢？的影響力呢？咁基督教同政治嘅力量有咩關係呢？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如果淫婦係講基督教嘅話，又點樣解釋18:3嘅通過基督教，通過呢個淫婦咧，全世界做生意嘅人都因為基督教而發財咧？基督教點樣會令到全世界嘅做生意嘅人發財咧？所以基督教為何會有政治權力呢？基督教又怎樣令人發財呢？就是這兩個問題了。多謝你的問題。好，我們不用等下個星期的，可以今天就可以討論一下。大家有沒有人想嘗試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有的，你可以講一講，然後我講一下我的理解。
我記得以前講過，這個基督他的身份呢，真的在那個佢唔單止喺宗教裏，喺宗教裏面，其實喺政治上，喺個大喺國家裏面都喺個元首嚟都唔出奇。佢都有同政治咁嘅掛鈎喺度。
嗯哼。
佢個身份係，其實佢個身份好特別嘅，佢個身份亦都係係啲，係咯係真係。
所以阿輝就提醒我哋咧，依、这、一個傳統叫做敵基督嘅人，佢唔單止係一個宗教人物嚟嘅。當佢得勢嘅時候咧，佢都會成為一個政治人物嘅。佢係兼備咗有宗教嘅影響力同埋政治嘅影響力。咁但係咁樣啊，都解釋唔到。哦，不，除非阿輝意思就係咧。依、这個人物所擁有嘅政治嘅權力咧，因為佢地位嘅緣故，係可以影響全世界嘅政治咯。嚇，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基督教就係統治世界諸王咯。嚇，依個係阿輝嘅睇法。咁阿輝，你想唔想答埋十八章第三節咧？點解佢會令到做生意嘅人會發財咧？
如果個個都跟埋，即係跟埋基督咁，你話係咪即係去順服佢？
跟住敵基督就會發財啊？可唔可以解釋多幾句啊？點解跟敵基督就會發財嘅？
我唔知道，我哋覺得係咯，好似係咁問，覺得都好，真係跟住佢就發財咯，未落到啊，真
係跟住。OK， 朱蓮，你自己有冇任何嘅頭緒啊？有冇任何睇法咧，朱蓮？
發財嗰度就冇諗住，不過十七章十八節咁度就即係關於佢講即係呢個女人咧就有 the kingdom， she has a kingdom， 有個國咁 in a way 呢個教都係呢邊係咪 over the kings of the earth？
而家佢哋個統治者，佢哋又係有宗教，又係政治，佢亦都係話佢自己要同個個美國做總統嗰啲都係噶啦。如果佢唔係基督徒，佢冇可能做到佢嘅話咩咯？
我又參加回答呢個問題啊。首先關於十七章嘅十八節啦。一個女人是能夠統治世界的諸王，即是不同國家的領袖。我會從兩個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是從原文聖經和聖經的翻譯，朱蓮和現在我們大家用的是一個翻譯來的。所以第一部分的答案呢，就要注意那個原文的意思和那個翻譯的表達是不能夠完全百分之百貼切。譬如說中文翻譯呢，即使我的翻譯呢，是說統治世界不同的國家的諸王。其實統治呢，好像是說你是屬於我的國家，我才能夠統治你的。但是原文就不一定是這樣的意思的。原文的意思呢，除了統治之外呢，也都可以是一種支配你，影響你。所以點解喺我今日呢課裏邊，我重複咗好多次，呢個人物咧係一個能夠左右、影響、支配全世界嘅局面嘅一個政治人物。我用咗影響啊、左右啊、擺佈啊呢啲字眼，我冇用統治呢個字眼嘅，因為佢唔需要係做你嘅總統。譬如話，即係打個比方啫，假如美國。就是這裡所指的那個女人，只需要被美國的勢力影響他們的經濟的話，被美國的勢力去擺佈的話，已經是第十七章十八節的意思來的。所以不論是英文譯本或者中文譯本，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這個女人是能夠影響全世界不同的國家領袖， 能夠影響世界局面的這座城市，不一定是統治的。所以多些是那個的影響這個人，影響世界，左右世界，擺佈世界的政治的勢力是多些，不是一個 direct ruling over， 而是一個 influence。所以呢，这个就是答案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我和輝的看法是一样的。假如大淫妇和巴比伦真的代表基督教的话呢，下一部分我们需要明白的呢，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世界 有些国家，包括了一些 很大的国家和国家的联盟，比如美国呢和英国呢，是地球上其中两个国家和基督教是分不开的，名义上实质上分不开的，和基督教是分不开的。英国是基督教，尤其是从一些伊斯兰的人的角度来看英国，或者看整个西方，西方就是基督教的。美国也一样，美国的宪法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是按着本圣经来发誓的，他们的宪法里面的人权是根据圣经定出来的，美国和基督教是分不开的。所以西方的国家呢，有很大部分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分不开的，德国、瑞士、荷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匈牙利，全部是基督教的，只是有很少很少的西方国家跟基督教是没有关系，比如土耳其就没什么特别关系，尤其是美国、英国和欧盟。为什么说美国？因为美国的经济很发达，目前是全球排第一的经济超级大国，在军事上面目前美国是全地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政治上面都是，所以论政治、军力、经济三方面呢，美国是全地球唯一的霸主。只不过在五年、七年后，经济上面中国将会超前美国，美国将会成为第二。但是在军事上面呢，七年之后，美国依然会排第一的，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又是基督教的。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缘故呢，即等于中国这样，全地球的国家，如果你不跟美国和中国做生意是不得的。我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用的东西呢，没有了美国是不得的。所以呢，这个属于基督教的美国，其实从生意、从通商的角度来讲呢，跟全球是全球是串通的。你想想，这个地球最保值的货币呢，要来做储备的外汇呢，是美金嘛。任何的货币都跟美金挂钩的嘛。个经济是靠美国，美国全地球这个 IMF,、这个国际金融组织，和这个世界的银行组织 World Bank, 全部的总部都是美国的。美国这个 IMF,、国际金融组织，世界银行呢，从美国影响控制摆布全地球的经济。虽然近几年呢，中国强大起来，开始有人去提倡不要单靠美金来做外汇的货币，不如转咗落人民币，所以几年后人民币会越来越强化。但是目前呢，这个属于基督教的美国是影响全地球的经济的生意，全地球。如果美国，以下这两句说话呢，就讲出来就不好听，有推测的成分，我不敢肯定，我只是打个比方，我仍然相信大淫妇呢是象征基督教。但因为美国都是基督教的缘故，你想想，如果美国冧的话，好像启示录第十七、十八、十九章讲，如果美国覆亡冧的话，全地球的生意，因为失去了美国这个市场就冧噶啦，嗰啲生意就冧噶啦。你中国一咁强大，假如即系打个比方咋，大家唔好咁认真。如果中国冧咗嘅话，中国唔属于基督教， 但假如中國冧咗嘅話，冇咗中國呢個市場去買你嘅貨品啊，美國嘅生意都受影響。所以西方同基督教係分唔開嘅，尤其美國、英國、法國、西班牙、德國、西班牙、波蘭呢啲所謂歐盟國家，差唔多全部係基督教。尤其美國同埋歐盟，因為佢生意額咁大咧，而家嘅生意咧全球係一體化嘅 globalization， 生意經濟一體化嘅，屬於基督教嘅或者佢發達，全球發達。如果呢啲嘅基督教國家冧嘅咧，全球冧嘅。嗱，依個就我已經講得太多啦，亦進入咗下星期啟示錄十七、十八、十九章嗰啲細節嘅內容。不過都多謝朱蓮嘅問題啊，因為朱蓮咁兩個問題咧係提早挑起咗我哋大家對於下星期嘅內容嘅興趣啊，所以我就通過呢兩部分嚟回答朱蓮嘅問題啦。第一隻關於原文嘅翻譯嘅，譯做影響力擺佈影響世界嘅能力會比較好啲。第二咧，就因為西方特別美國係屬於基督教嘅緣故咧，全球嘅生意嘅人係因為美國，因為歐盟，亦都包括英國、中國嘅都會發達嘅。如果依啲嘅國家冧，全球經濟都會冧。咁我哋希望咁樣能夠比較粗淺嘅回答咗朱蓮嘅兩個非常好嘅問題。又多謝你。Yeah, Pastor Grace。
係，我哋兩方面咧，咁如果係咁咧，點解譬如喺牧師選擇呢個翻譯嘅時候咧，因為譬如如果你冇咁講，我哋真係唔會知道嗰個原文原來係咪係咯，唔係就一個整字啊咁樣嘅意思啊。咁係咪好難？即係假設譬如用咗支配或者另外一啲，係咪就驚又會有一啲嘅唔好咧？即係如果唔係，確實讀者就冇辦法知道呢方面嘅信息
咯。咁啊，大家手上邊嘅我嘅翻譯咧，嚟到十七章十八節咧。是很多個月前的了，我已經改良了的了。所以為什麼我不敢隨便送出，因為是試用著未完成的翻譯的。我的翻譯裡面呢，將來就會說呢，個原文是統治的意思，但個意思呢 不是一定直接統治的，包括了影響啊、左右啊都可以，這樣我就會這樣。
哦，咁同埋咧，頭先係咧幾次都聽牧師都係講咯，即係話啊，係咯，可能過多幾多年，咁中國就會超前美國咁啦。我當時其實第一個諗法又係，就算係咁，但係咧中國又唔係一個基督教國家，所以就算佢真係好似超前咗，都應該就唔係，應該就唔會由中國做咁
樣。即係我哋可唔可以放心話中國？就不是啟示錄所指的大淫婦，因為是涉及到解釋啟示錄的象徵符號的問題呢，我大家互相提醒多一次，就是我們應該抱一個審慎的開放的態度。我初步推測應該不是中國，因為表面看上來中國不像美國、英國和歐盟那樣是屬於基督教的，但萬一我看漏了、看差了，我就呼籲審慎一點，多些禱告，多些研究啟示錄，靜觀其變，因為我不敢武斷說不是，因為中國在經濟和軍事上面近這幾年同埋未來嘅幾年會起得好犀利，不表面睇上嚟好似唔係，好似唔係中國。因為解啟示錄嘅人咧有一個通病嘅，而家大家喺網上或者買個書聽個人講到解釋啟示錄咧，都有一個通病嘅。講到啲唔好嘅敵基督啊，咩六六六啊，咩大淫婦，咩巴比倫嘅時候咧，永遠都唔會相信係指緊自己所屬於嘅宗教教會教派嘅，唔會嘅。所以以前我年青嘅時候，第一次聽見基督教嘅牧師解啟示錄，大淫婦係邊個咧？梵蒂岡咯，羅馬天主教咯，佢唔會諗自己基督教嘅，唔會嘅。 这个是人的通病来的，识讲人不识讲自己。所以呢，我们小心点，特别我是很爱民族很爱国的，可能会倾向应该不是中国吧，这样我觉得不是，不过审慎点好点。为什么我说审慎点好点呢？就是刚才 Pastor Chris 问的问题，就是17章第9节至14节讲的10个角7个头象征着什么东西呢？有10个王、7个王这样。下星期我就会补充的，就是关于一个的政治联盟，一个政治联盟有10个国家组成的政治联盟，是很支持的基督的。这个联盟讲的哪一个政治联盟呢？是不是北约呢？是不是欧盟呢？还是属于东南亚的东盟呢？亚细安，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啊，亚细安。我这里我今天不多讲了，就我不想犯这个错误，我因为我是爱国，我是中国人，我是属于亚洲的。看启示录呢，就不关我们自己事的，欧洲啦，美国啦，我不喜欢美国，美国啦，这样。今就不算是解经了嘛，表面看上来应该不是中国，但是大家审慎一点。OK, 好啦，咁多谢大家嘅问题，咁大家拭目以待，大家下星期四再会，不如我哋休息一下啦，好吗？ OK。